阿天父，我哋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俾我哋有一个咁美丽嘅星期天，可以一齐嚟到聚集敬拜主。主啊，你真系坐在天上嘅主，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能够敬拜你嘅时候我哋嘅心灵都得着滋润。我哋听讲道嘅时候圣灵会喺我哋心里面教导我哋，帮助我哋明白，能够实践喺我哋嘅生命当中，荣耀主嘅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上个礼拜咧，我哋睇过箴言第八章系作者咧用拟人法嘅手法咧，系讲到智慧呼唤全人类要去寻找佢今日咧，我哋继续思想第九章嘅经文。作者咧仍然系用咗拟人法呢一种嘅文学手法，嚟到去讲一啲真理不过更加实际咁指出咧，活出智慧嘅重要关键。我从前讲道嘅时候咧，都曾经指出啦，喺圣经里面咧，俾我哋睇到上帝其实唔单止创造咗一个物质嘅世界，让我哋活在其中，并且咧仲创造咗一个咧系三维嘅关系世界。物质的世界有四维的空间，就是长阔高加上时间，而三维的关系空间就是人和上帝、人与人之间和人和世间的关系。可能有些人不太熟悉这个关系空间的概念，让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和二十八两节的经文。先看二十七，於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他做了他们有男有女。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其实就是说，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同时也都表示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是拥有创造者的主权的。所以当人是背叛上帝，拒绝创造我们的主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严重的罪。这一节经文亦都提到有男有女，即是说人与人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男女要成为夫妻才可以生养众多，但除了夫妻关系之外，亦都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让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使你们的后代遍满世界，控制大地。我要你们管理鱼类、鸟类和所有的动物。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人和上帝所做那个的世界的关系。人类是代表上帝控制大地和管理动物界的。一共有，即係當然係遍佈人類啦，亦都有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啦。所以我哋睇到咧，呢、這個七維空間觀念之後咧，我哋今日可以思想今日嘅經文。箴言第九章嘅經文咧，可以話係非常工整嘅一章經文，可以分為三段，而每一段咧都有六節嘅聖經第一至到第六節咧，就係講到智慧請客。然之后七至到十二节咧，就系讲到处理关系嘅智慧。最后嗰六节十三至十八节就系讲到愚蠢又请客我哋先睇第一段一至到六节，睇睇智慧请客嘅特色。第一节话俾我哋听咧，智慧首先系预备佢嘅房屋，用咗七根柱子我哋唔知道以色列人建屋咧，一般有冇柱嘅不过我估计都一定会有嘅。在士师记第十六章就记载了参孙的事迹，他死的时候是抱着两条的那个一间神庙中间的支柱，两条重要的支柱，他揽着那两条支柱那间屋就冧了支柱很重要的，那两条支柱是不是他冧了下来的时候就死了三千人所以咧，嗰间庙都几大嘅，都系靠两条嘅支柱啫。所罗门建造圣殿嘅时候咧，又用咗好多木材嚟到做支柱。呢度提到有七根嘅柱子一间屋有七根柱子嘅话咧，我相信都系一间好大嘅屋嚟嘅。 并且呢七呢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是代表一个完美的数字、啊、完美的数字。刚才呢我们提到上帝创造的世界都有七维的空间、啊、好，第二到第三节呢我们看到呢智慧呢建造了房屋之后呢、啊、整好晒台又预备好晒筵席啦，佳肴美酒之后才派仆人出去请人来享受他预备好的丰富筵席佳肴美酒。我们留意到智慧的仆人呢是去到城里面最高的地方来到呼喊，邀请那些人呢不是他的亲朋戚友来的，而是无知的人和愚蠢的人来到参加这个筵席。无知呢可以说是缺少知识，愚蠢呢就可能只不是很用思想的人。第六节呢就呼吁这些人呢要远离无知的人而存活，要走智慧的路。我相信呢智慧是劝导人，我们交朋结友真的要小心来到揀朋友。有时无知的人呢结交了一些无知的人，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他无知的嘛，怎么知道呢，是不是？不过智慧呢去邀请那些无知的人来到参加智慧的盛宴，即是说智慧没有嫌弃那些无知的人，很愿意跟他们结交，邀请他们来参加盛宴，帮助他们是脱离无知。我们也同时留意到呢智慧没有邀请那些傲慢人或者狂傲人。涉慢人狂傲人呢都是一些自以为善自以为是出言狂傲藐视上帝不愿意受教的人。第七节呢就提到呢你若纠正傲慢人的过错就是自招凌辱。所以呢智慧没有邀请这些人来到参加盛宴的。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我已经上个星期讲第八章的时候讲到智慧其实就是指到未成肉身到世上来的道。后来呢这位充满智慧的道成为肉身到世上来了，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建造的房屋呢就是天国。所以呢主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就说天国近了，然之后他到处传道呼召门徒来到跟随他。在主耶稣未回来之前，天国还未完全降临之前呢，其实教会都可以说是主耶稣所建造的房屋。保罗呢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至二十一节是这样讲的，他说跟犹太人一样，你们也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基督耶稣自己是这家的基石，倚靠他整座建筑得以互相连接逐渐扩大成为圣殿献给主。此外呢其实主耶稣呢讲了另外一个天国的比喻，就是喜宴的比喻，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二节呢就讲了，他说呢天国好比一个王为自己的儿子预备婚宴。但是呢那个故事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就原来他邀请好多人呢他们都不肯来参加。于是乎呢天国王呢就做一样东西，他吩咐仆人，他说现在你们去大街上去把碰到的人都请来赴宴。其实被请来赴宴的人呢本来都是无知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天国的王嘛，在这一方面他们是无知的，但是他们都被邀请来到参加这个天国的王的筵席，就是跟天国的王去建立关系。那么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有没有跟主耶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呢？同主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除了信福音之外，其实我们还要活出神的圣洁生活。听说现在在国内流行一种的福音叫做恩典福音，是受一位牧师叫平若瑟牧师的影响。 恩典福音咧就话我哋凭恩典得救噶，啊，无论如何咧，上帝都系咁爱我哋，因此咧我哋信咗主之后咧，啊，不必再认罪，啊，呢个系佢强调嘅地方，啊，你一个人一生一世认咗罪一次，你成为上帝儿女得噶啦，以后唔使再认罪噶啦。我哋咧如果再认罪嘅话咧，就变成咗系律法主义，系另一种福音。啊，其实呢一种过分强调恩典嘅讲法咧。只不过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另一个版本，他们强调得救却完全忽略了基督徒其实是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我曾经写了一本大约10,000字的文章批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理论，是从释经的角度去解释的，如果你未曾看过或者想有兴趣看呢，散了会即是查罪的时候来找我，我好像还有一两本可以送给你。我鼓励未信主的人要来享受天国的美食，其实人生一切的丰盛都在天国的里面，而天国的主人很乐意邀请你来到参加他为你预备的盛宴。跟着我们要思想第7节至第12节，这6节的圣经还可以分为两段，7至9节是教导我们要同人去建立关系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了，要小心揀我们的朋友了。第10至12节呢，就再一次讲明我们跟上帝建立好关系所带来的益处。我们先看第7节至第9节。其实这里有3节经文，我觉得呢将它变成2节呢，可以更容易看到这里的是比较一些，即是将傲慢人和明智人做一个比较的。咁点样变做两节呢？咁我就列一个表出嚟。左边呢，冇错，左边呢就是讲嗰啲傲慢人啦。你若纠正傲慢人嘅过错，就係自招凌辱，你想责备邪恶人呢，无疑伤害自己。结论就係不要指责傲慢人嘅错处，因为他会恨你。咁而右边呢，就是，由第8节下半节去到第9节嘅。佢话你若指教明智嘅人，他会尊重你。指教明智嘅人会使佢更加明智。结论呢就係，指导正直嘅人会使他增长学问。呢度呢虽然只係提出咗两类人，傲慢人同埋明智人做一个嘅对比。但个目的呢，就是教导我们要小心选择朋友，同埋点样去同人建立关系。从第七节嘅句子啊，从第七节嘅句子结构嚟睇呢，可以话呢，呢度系用咗一种典型嘅犹太人文学嘅格式。一般呢就啲专家就称佢做平衡对偶啊。平衡对偶的句子呢，有时是同意，有时是反意的。我用第七节做一个例子来到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同意平衡对偶。在第七节经文里面呢，他说你若纠正傲慢人的过错，就自招凌辱，责备邪恶人呢，就无意伤害自己。我可以看到呢，其实纠正呢就等于责备啦。第一句那个纠正就等于下面那句的责备。然之后自招凌辱，咪即系伤害自己咯，系咪啊？所以咧，我哋可以话咧，佢呢度讲紧嘅傲慢人咧，其实就系等于邪恶人。傲慢人同邪恶人都一定系唔敬畏、不敬畏上帝嘅人。咁有智慧、懂得敬畏上帝嘅人咧，会唔会同傲慢人同埋邪恶人做朋友呢？应该就是可以说不适宜的，不适宜跟他做朋友。其实在诗篇第一篇，那篇都是一篇智慧诗。诗篇第一篇的一章一节呢，就这样讲了。他说不听从恶人的计谋，不跟随罪人的脚步，不与武慢上帝之徒同伙，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有福。在这里用的恶人同埋武慢上帝之徒呢两个字呢，喺原文呢其实同刚才第9章第7节讲到嘅傲慢人同邪恶人呢系一样嘅啫。 在原文都是用了同一个字，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很难做得到完全不理那些傲慢人，不跟他们做朋友，是不是？我们上班有同事的嘛，我隔壁的同事不信的，又傲慢的，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或者社团当中都有很多这些傲慢人、邪恶人格。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应用箴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里面呢，我们呢不要跟这些傲慢人或者邪恶人呢是有深交，我们不要纠正他们的错，亦都不要责备他们，无谓令他们对我们怀恨于心嘛，是吧？主耶稣有个榜样，我想起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两位恶人同时被钉的，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其中有一个呢就向耶稣认罪啦，求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即刻告诉他，你放心啦，你今日同我一起去乐园㗎啦。但是另外一位嘅恶人呢，佢係讥讽耶稣嘛。你救啦，救下你自己，救埋我啦。耶稣有冇出声啊？圣经冇记载。我相信耶稣冇出声，耶稣咁有智慧，唔好睬佢哋囉，唔好纠正呢啲傲慢人囉，亦都唔需要责备佢㗎，係咪？相反，假如我们选择和明智人，即是敬畏上帝的人做朋友呢，有时我们要教导他，要指教他。那有时会调回转的，他都会可能教导我们，指教我们的。那这样的情形底下呢，就大家都会得益，大家都会越来越明智，越来越增长学问了。其实呢，在箴言呢27章17节嗰度提到，佢话朋友互相切磋，正如铁磨铁，磨利成刀。OK， 磨利成刀啊，巧口啲啊，呢个翻译啊，言中版嘅翻译啊，即系讲到大家彼此，你话下我，我话下你，大家一齐增长。但系呢个只系限于咧，大家都系敬畏上帝嘅人，系朋友啊嘛。你要跟他做朋友，有深交朋友，你才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好了，了解过怎样选择朋友和与人相处之后呢，第十节呢就指出真正的智慧是什么。这里说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是明智。第一句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就是在一章七节的时候已经讲了。咁今日就唔再讲啦，但呢第二句呢度多咗一句嘅，佢话认识智胜者就系明智。咁我哋要问啦，乜嘢叫做认识，乜嘢叫认识。喺圣经里面，认识其实都一定系指到有关系嘅认识。有关系嘅认识唔系淨系知道嘅啫。我哋要认识智胜者呢，我哋就要经常读经祈祷，遵从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我们就能够和上帝建立一个持续亲密和谐的关系。所以只是懂得敬畏上主呢，只能够 算是智慧的开始啫，你有开始了。但是我们要继续要和上主结连，有好的关系，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明智或者聪明。十一节马上告诉我们，智慧会使我们延年益寿。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延年益寿？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有智慧就会延年益寿呢？是不是说信了耶稣的人都不会遇到意外早死的呢？不是的，我都知道有很多，有不少我们 看上来还算是好的基督徒都会早死的。不过我们也都相信呢，那些事情呢，那些事件是例外，不是常规。常规和例外不同，是不是？正常的情况呢，是由于我们跟随上主，按着圣经的教导 去生活与人相处，是会使我们的身心灵都更加健康的。有一位研究脑神经的教授呢，做过一个研究，对一些有记忆问题的病人呢，跟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他只是要他们呢坚持呢八个礼拜每日默想或者祈祷12分钟。后来呢就用磁力共振去扫描他们的脑。结果呢真的使他都即是觉得很意外。他们的大脑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变化。所以时常祈祷的人呢，原来记忆力都会好一点。至于其他的圣经教导，例如说我们不要长时间发嬲啦，不要心怀苦毒啦，我们要学习饶恕，要常常喜乐，要爱别人。这些其实肯定都是一些心灵的补品，亦都同时呢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是健康一些的。现在已经有很多所谓正向心理学的研究呢，发现心情好的人是会长寿的。最近呢，我听一位心理精神科方面的专家余德纯博士一次的演讲录音，他那里呢是讲到有关抑郁症的。在演讲里面呢，他提到呢他太太其实患了胰脏癌，但是两年都没死到。他两年后死了呢，不是因为胰脏癌，只不过他是护士和自己打针那次刚刚有些其他干扰，使他打胰岛素针的时候打错了，所以死了，死得很舒服。而他在那两年有患了胰脏癌的两年时间当中呢，其实他很开心。他走去学很多新的东西，学习韵律泳，学习捉围棋。因为他背景是护士，他还服侍家里的老人，几个老人家，自己的父母加上余博士的父亲这样。另外余博士亦都提到他有70几位的义工，而这70几位义工都患了癌症，其中有一位呢是患了肺癌第四期，不过七年都未死。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学习遵行圣经的教导，不为明天忧虑，每一日都是赚到的，都尽力去活得开心一些，不会跟人斤斤计较的小事。所以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人的时候呢，真的会延年益寿的。当然啦，现代的知识教导我们要身体健康呢，就是要有适当的运动啊，注意饮食等等。那我们运用这些知识呢，亦都是智慧的表现啦，是不是？有知识又不用，那你真的都挺愚蠢的嘛。所以呢，当我们遵行圣经的时候呢，就会延年益寿。第十二节呢，就劝告人呢要做明智的抉择。你选择智慧是你自己会得益，假如你拒绝亏损的都是你自己。那这一点呢对基督徒传福音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传福音遇到被人拒绝的时候呢，其实一般我们都觉得很难过，唉，好不开心啊。甚至呢有些人如果被人得罪了呢，就可能以后都不敢传福音或者不想传福音的了。但其实我们要想深一层，拒绝福音的人是他们会受亏损的嘛，是不是？我们没亏损，我们已经得福的了，我们已经有了智慧了，受益的是我们自己。不信的人拒绝福音的人是他们会受亏损，而不是我们传福音的人。所以呢，我们只要好好地做一个忠心的仆人，继续出去呼吁无知的人悔改就对了。现在我们看看13至18节最后一段，这里提到呢愚蠢都请客的，愚蠢都去请客。我相信作者的意思呢是要将智慧和愚蠢呢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两个都请客。13节话呢，愚蠢像一个圈养无知无耻的女人。这里呢不是想贬低女人，但是姊妹们呢不用那么激气的。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 希伯来文里面咧，智慧嗰个字咧都系女人嚟嘅，女性嚟嘅吓。所以咧，你睇现中版圣经咧，你可以睇到啦。凡真用真代名词代表智慧嘅时候咧，佢系用咗女性嘅她吓、啊，女人聪明啲嘅吓，男人就蠢蠢地。OK， 愚蠢咧都学习智慧咁样，佢都去到城里面最高嘅地方嚟到请客吓、啊。不过佢就亲自请客吓、啊，就就冇仆人啊，亦都冇大屋。但愚蠢请客咧就唔系好似智慧咁样有大屋，仲预备咗佳肴美酒系咪？啊，智慧请客又预备好晒佳肴美酒，但系愚蠢冇喎、啊，佢自己去请，然之后咧愚蠢仲话咧啊偷来嗰啲嘢甜啲啊，偷来嘅水系甜啲，偷来嘅饼咧更有味道。咁、嗯、我唔知佢愚蠢咧，系咪请客嘅时候咧教人啊，你去偷啲嘢嚟我度食啦吓，自备食物啦，或者系咪可能好似有啲西方人叫 potluck party 啊嘛，你自己带嘢去食嘅啊，佢冇预备噶啊。咁样面对两个邀请，唔接受智慧邀请而接受愚蠢嘅邀请嘅邀请嘅话，系咪真系极之愚蠢咧？吓、啊？智慧预备好晒一切，邀请你。另外嗰个愚蠢咧，乜嘢都唔预备，叫你自己系偷啲冇嘢食，偷啲嘢嚟食得噶啦。十八节话咧，受害嘅人不知道死亡就在他那里，往他那里去的已经坠入阴间的深处。已经坠入咧，就可能有啲夸张吓、啊。意思咧就系、是、咧，如果人咧系接受愚蠢嘅邀请咧，佢真系好难自拔，一定会坠入阴间。佢话讲死路一条啦。上次当我讲箴言第八章嘅时候，提到上帝嘅智慧就系耶稣。第九章就话智慧大排筵席去请客。令我想到，其实耶稣亦都邀请人去跟随佢。他向人呼吁，他说谁喝了我所吸的水，谁就永远不再喝，我吸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不断地涌出活水，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也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水和粮都在耶稣那里预备好了，你不用去偷的。来吧，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当我们和主耶稣建立了一个持续相爱的关系之后，我们就会更加有智慧与世上的人去建立关系。保罗亦都提醒我们，你们跟非信徒来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机会，讲话要温和风趣，要知道怎样回答每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今日这个世界除了耶稣的邀请，其实还有很多的声音，其他的声音大部分都是来自魔鬼撒旦。他呼吁人要向前看，拜金钱，为钱卖命。但感谢主，最近我们澳洲一位很知名的球星叫做 Israel Folau， 以色列科流，他是基督徒。他在网页上面说，根据圣经，同性恋的人会落地狱的。球会就马上要取消他那张价值400万元的合约，并且呢以后不可以打 Rugby， 好惨啊，人家一生人的职业都没了。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位弟兄没有由于钱而向压力低头，他是坚决跟随耶稣。至于宗教的声音，对华人来讲，佛教的声音当然是最强啦。不过当几年前啦、我都睇过一位曾经出家23年的佛教师太，叫郑丽津。他终于明白到，真正的上帝是自有永有，而不是佛教所讲的无始无终。他亦都说，靠自己修行是没有办法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唯有接受耶稣的邀请，才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例如在我们当中，今天有人未信耶稣的，耶稣今天仍然邀请你来到参加他要给你的丰盛的筵席，你自己要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 为自己生命的好处，我当然是劝你要接受耶稣的邀请。如果你想接受又有些问题的话呢，散了会之后欢迎你来找我谈一下。弟兄姊妹们呢，就我们要更加的去跟上主主耶稣保持一个紧密的关系。让我们一起祈祷。真系天父，感谢你邀请我哋同你建立永恒嘅关系，求你帮助有智慧，帮助我哋有智慧同世人来往。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